所以呢，能够具足一生半道不堕菩萨顶，就是见大为圆满。这是这段文。如果各位呢，去对照当初我讲这段文的时候呢，差不多就到97页倒数第四行为止。欲得不住声闻毗湿佛地，欲得不堕菩萨顶者，当学般若波罗蜜。你要能够不堕顶，就是不入二乘啊，就要能够不落入二乘，要以大乘成就佛道为唯一的发心啊，以这个为发心，才能够具足这些东西。好，底下呢又是一段非常关键的这个部分啊，非常重要关键的部分啊，这段文呢。就开始讲百八三昧跟十八空，所以我们也差不多从这里开始呢，就预告了我们要去从大智论呢去学习百八三昧跟十八空。好，那么于是呢就到了集善品103页，集善品呢就开始到一段落了，因为你不能够去菩提就一直谦虚下去啊，谦虚下去这个法会所在那边贴来贴去啊，没有办法有人为我们讲说般若波罗蜜呢，所以从这里开始呢就开什么谦让门，有没有啊？谦让就在这个地方到一个段落，那么须菩提就为我们又住不住门呢来告诉我们菩萨名字不可得，从这里就开始，有没有？这是当初我们所说的啊，当初我们所说的，所以这段文呢就开始由三门来说圣义。好，我们呢翻回到100页，在100页呢讲完开完十八空的名字以后，有没有有法有法空中不见无法有法空，无法有法空中不见有法空，到这里为止，有没有？这里是讲完了圣义地的修学到这里为止。那么底下呢又是一个段落，请在那边画一个大的斜线哈，这边呢就要进到哪一个教授已经讲完了二地圆融，对不对？做个总结论啊，做个总结论。所以呢总结别说其实就是百八三昧，就是十八空，就是六度。而这三样东西呢大体来讲，十八空就对到这个我们刚才讲的空三昧，空解脱门。那么百八三昧就对到我们的无相三昧，无相解脱门。六度呢对到我们的无作三昧，你看无作却要行六度啊，我们当初讲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这里呢就是别说二谛啊，别说二谛。再把这个东西做一个结论，于是到这里100页倒数第四行为止，我念这段文哈，对的地方。舍利弗，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得入菩萨位，到这里为止是得入菩萨位，对不对？从这里开始复制。舍利弗，菩萨摩诃萨欲学般若波罗蜜，应如是学，不念色受想行识，不念眼乃至意，不念色乃至法，不念谈般若蜜。智罗波罗蜜、禅地波罗蜜、比利耶波罗蜜、禅罗波罗蜜、般若波罗蜜，乃至十八不共法，如是舍利弗，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得是心，不应念，不应高，无等等心，不应念，不应高，大心，不应念，不应高，何以故？是心非心，心向常净故。到这里为止是一个段落。这里呢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四种顺觉则分的第一个善根，软位的菩萨，软位的菩萨。各位在这边呢请各位标一下啊，说明软位菩萨的所缘跟形象。软位菩萨到底他的三摩地应该以什么为所缘，他的三摩地的形象是什么啊？再从这里开始呢为我们了解，其实道理就是这个，一切心呢不应念不应高。为什么不应念不应高呢？因为是心非心，心向常净故。就是这句话，这句话就是软位要懂的，了解一切所取空，对不对？软位菩萨就是懂这个道理，了解一切境界是是心所现的，你的一切所缘境界都是是心的一分，叫做相分。能够了解境界是空的，境界是虚幻的，你至少要了解这个东西。那到了顶位的时候呢，学习什么？再重新一次证明索取是空的。所以软位顶位的所缘形象是一样的，都是要去证明什么？索取空啊，索取空。所以这边呢是在讲软位的菩萨他的所缘跟形象。 那么再通过集散品，一直到107页，一直到107页，到107页倒数第四行，107页倒数第四行，他说：复次，世尊菩萨摩诃萨欲行般若波罗蜜，世中不应住，受想行识中不应住。前面讲的是心非心，心相清净，对不对？既然如此，那个住就是取着的意思。那你能取着吗？你在这里面生心吗？你在这里面能够去活动吗？你在这边能够有修有正有德吗？毕竟跟你讲无住，对不对？了解一切境界不可住，为什么不可住？空故，一切法空故，不可得故。所以在这里呢，就是明顶位菩萨三摩地所修学的所缘跟他的形象啊，这里呢就是讲他不住，讲他的不住。好，这里呢是一个段落，接着我们看看忍位菩萨从哪里开始啊。好，请翻到117页。117页1234行最后一段哈，如是是为如是观时，心不默不悔，不惊不怖啊，不畏不怖，当知是菩萨不离般若波罗蜜行，对不对？为什么在这里已经到达世间的顶了，对不对？你以为是最顶了，哦，到了顶上，再往上一步，因为你这个才有立锥之地啊，往上佛还继续跟你讲，继续增上，我惊死个，我已经背到须弥山的最顶了，现在只是单机独立，对不对？一个脚徛在个山尾啊，山尾溜，你还要叫我往上？啊，你是不是叫我去对？我会惊呢哈，会惊呢。到顶的时候呢，你一定要知道，一定要知道这些东西呢，你只是要忍那个道理，要入那个离体呀、啊。要入那个离体啊，所以在这里呢，要明忍位菩萨的修行的所缘。看、哦，接下来就是谈忍位菩萨的所缘。舍利弗，问须菩提，何因缘故，当知菩萨不离般若波罗蜜行？菩提，须菩提言：色离色性，受想行识离受想行识性，六波罗蜜离六波罗蜜性，乃至实际，实际就是涅槃。啊，涅槃离涅槃性，舍利弗复问须菩提：云何是色性？云何是受想行识性？云何是涅槃实际性？须菩提言：无所有是色性，无所有是受想行识性，乃至无所有是实际性，就是涅槃性。舍利弗，以是因缘故，当知色离色性，受想行识离受想行识性，乃至实际离实际性。舍利弗，色亦离色相，受想行识亦离事相，啊，受想行识相，乃至实际亦离实际相，相亦离相，性亦离性。如果各位啊，同默学一起学习解释密经的话，解释密经呢，色亦离相品就在谈这个有没有？当中呢，性相不一不异，就在谈三门，第一个。不能够撕坏真实方便，对不对？要了解性跟相的相属关系是不一不一的。第二门要了解法性也是不一不一的。第三门要了解法相也是不一不一的，就是这段文的意思啊，啊，就是、这段文的意思。好，乃至于他说，舍利弗问须菩提：菩萨摩诃萨，若如是学，得成就萨婆若？须菩提言：如是如是。舍利弗，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得成就萨婆若，何以故？以诸法不生不成就故。其实这背后的秘密意义是什么？你已经到达须弥山的最顶了，佛就告诉你继续增上，不是叫你跳下去，绝对不是叫你，他叫你下山，下山入世间，了解吗？他就叫你下山了、啊，入世间呐、啊，你不要见性而就忘了相啊！性不离相，相性之间是不一不异的。到这里为止，如果你确实证入第一谛， 你真的能够确认第一谛，第一谛是不离一切的性跟不离一切的相。所以你这里时候在有相行已经到达须弥山的最顶了，那请问增上行是什么？增上行难道是自杀吗？难道是断灭吗？不是嘛？明白讲，下一步是什么？罗刷啦，开始要入世而行了啦，就是这样。所以忍位就要确定这个道理。所以我当初讲，你要成就小乘还是大乘，忍位是一个抉择的关键，抉择的关键。你这个时候忍位的所缘是什么？你如果确实能够了解不可得空，你会发大乘心。如果你觉得啊，还是入涅槃比较快乐，你就入涅槃了，你就很快的会入涅槃啊。所以呢，再剩下就是两个刹那而已啊。啊，在忍位之后就只剩两个刹那啊，无间道、解脱道，马上入于极灭了，马上入于极灭了。这是非常快的事情，非常快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对修学呢不确定的话，就很糟糕的，非常糟糕的。所以要了解这一些离，离的意思就是不义的意思，就是不依不义的意思啊。在这里我们要确实能够明了。所以乃至于他告诉我们形象品啊，到底这种形象忍位的形象是什么？一直到哪里？一直到121页。到了一心真见道之前呢，就入到真实的世间第一，所以呢，最后一个善根就是世第一，世第一，世第一呢，从这边哪边的文开始呢？从121页倒数第三行开始，我先从前面呢，那个结论跟各位看一下哈，从倒数1、2、3、4、5、6行三个字开始啊，倒数第三个字开始，我念一下结论啊，这前面一段忍位的结论。如是菩萨，尚不能得声闻辟支佛地正，就是说二乘果都不可得啦，对不对？何况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想修什么东西得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无有是处，啊，无有是处，舍利佛，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无方便，了解以一切有所得心去修三乘的果，乃至于想要去修成佛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果你都已有所得。这个就谓之无方便，要确认无方便是这般形象，对不对？那你要堕这种形象吗？当然不愿意，对不对？我要了解出世间真正的形象是什么，所以底下呢就为我们说明四第一法啊，四第一修行位的菩萨他的三摩地所缘跟他的形象是什么。所以我就念底下的文给各位听，从这里开始，各位标四第一啊，是第一。那么是第一的所言形象是什么呢？舍利佛问须菩提，云何当知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有方便？就要告诉我们要修学一切法的殊胜方便，不是究竟解脱，究竟只有一件事情，涅槃，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要这么样速取涅槃吗？这是你要的事情吗？这是你的本来发心吗？所以我们说说讲究竟不可得，能行的是什么？方便。但是我们要切实知道行方便的时候，不要以为方便是究竟，你又如果把方便当作究竟，就又回到用有所得心行方便法。确实要知道这件事情，这样子的心，这样子的确认，才叫做是第一的善根啊，是第一的善根。所以这里就是要修学一切的善变方便。他说须菩提就告诉舍利佛说，若菩萨摩诃萨欲行般若波罗蜜时，不行色，不行受想行识，不行色相，不行受想行识相，乃至于常无常、乐苦、我无我、空无相、无作、离即灭，有没有？这段文我们才刚刚学习过，这段文就是告诉我们是第一的形象。那么忍位跟是第一的所缘是学习什么？除了重新再肯定所取空之外，要更进一步的确认没有我能行或者是不能行般若波罗蜜，确实把能取心也了达空。除了所取空之外，也要能够了达能取亦空， 当然了，布尔丁呢也是很明白的告诉我们，索取空能取业空，所以呢唯识与其行派的观法就在这个地方呢特别拿出来为我们呢施设于且禅观修学四寻之观，了达能取空索取空的意思，就刚好配合这一段啊，刚好就配合次第一法的这一段。那么在现观专用论呢讲完四善根之后呢，就有两个小科，第一个小科呢为我们前面解析分别诸法，讲它的别相，再有一科讲它的摄持总相啊，摄持总相啊。那么分别说啊，分别说我们底下往下看哈，是第一法底下呢又再一次讲百八三昧，有没有啊？翻过去，好，到128页，到128页，我念一下128页的第一行下面哈。舍利佛，是菩萨于诸三昧不知不念。舍利佛言，何以故不知不念？不知不念不是白痴哈。须菩提言，诸三昧无所有故，是故菩萨不知不念。到这边为止哈，是前面是第一位的总结。是第一位就告诉我们不知不念，不知不念就是什么呢？因为是第一以后的解脱道就是正得般若无分别智，所以请在这边写，这边的果德的不知不念就是正得般若无分别智。所以顶上呢，各位就不妨写现观专论的科名，他说底下呢就是在解释加行位中四善根的所有分别啊，所有分别。所以他说，尔时佛赞言：“善哉，善哉！”我再念一次哈，这边就是解释加行位中所有的分别，就是四善根的所有分别相啊，就是解释四善根的所有分别相。其实简单的分就是索取相跟能取相，两者都不可得啊。底下再跟各位讲什么位置哈。那我们稍微念一下前面的一开始，尔时佛赞言：“善哉，善哉！须菩提，如我说汝行无增三昧第一，与此意相应，菩萨摩诃萨应如是学般若波罗蜜、檀罗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产提波罗蜜、斯罗波罗蜜、檀罗波罗蜜、四念住乃至十八不共法，亦应如是学。”从这个时候开始，又要转成用厚德智骗学一切法，学的是什么？还是十度？还是四念住，还是五眼，还是六神通，还是四无碍变，还是一切佛法身的一切不共功德，还是这些事情，对不对？还是这些事情。但是这个时候要知道，所有这些厚德智所展开的功德，都是依止于什么？般若无分别智所展开出来的啊，是依止于无分别智所出来的厚德智啊，所以这是不可思议。而这一念心要到达五地菩萨以上，才有办法圆融真俗二地啊，能够让圣义地跟世俗地圆融没有障碍，所以五地叫做极难圣地啊，叫做极难圣地。到五地能够圆融真俗二地之后，才知道无所分别的分别意是什么，否则在此之前呢、啊，我们修止就很难修观，修观就很难修止，我们怎能够怎么样次第次第加行？所以从五地以上才有办法圆融加行啊，圆融加行。可是还不能就近无漏啊，就近无漏要到八地以上才能够就近无漏啊，到八地以上才能够就近无漏。所以你看哈，在129页啊，我们上回学过的哈，最后两行我们说哈。菩萨不可得，毕竟净故，有没有啊？毕竟净，毕竟净的毕竟空啊，毕竟空就是无分别的意思啊。佛也不可得，毕竟净故。舍利弗，佛复言：世尊，何等是毕竟净？佛言：不出，不生，无得，无作。哎呀，太妙了，这八个字哈、哦，这八个字就叫做毕竟清净。毕竟清净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所以从这里我们要知道依止于如来的毕竟空，所以从这边开始呢，请在 130页明必尽尽的上面写几个字，明就是说明索取分别必尽清净，就是我们的索取一切的境界呢，一切的法呢是必尽清净的，索取的一切所缘境呢，分别起来呢都是必尽清净，所以明索取分别必尽清净。好，到了135页幻学品开始，幻学品开始更明白的为我们解释。好，因为我前面读到形象品，我还蛮觉得加强大师的科判我相当能够接受，可是到了幻学品我每每读都不太懂，奇怪，很明显跟象形品有关系，可是为什么好像分成两段，这中间的衔接性是什么？结果呢一读到现观专论发现这两个根本有关系嘛，因为前面就跟你讲一切的索取分别不可得嘛，可是这些东西同理可证，那能取可得吗？当然你要了解能取的那个人也如幻，所以底下就讲幻人学般人。哎呀，这样一讲我完全这个道次第就没有问题了，真的是没有问题了，这才是原本。你看哈，佛只讲空无相而已，空无相就了达了，可是为什么还要能够行六度呢？而六度为什么又叫做无作歇头门呢？就是因为无我而能够行于法，法也空，以无我的功德而能够证得法空，就是这个不思议的功德。而这个功德就在这里，是讲加行位的两种分别的第二门。前面讲呢索取分别不可得，对不对？毕竟清净幻学品请在天那个地方写一个明能取分别毕竟如幻，前面呢讲索取毕竟清净，这边呢能取呢，能取的心呢，能取的我呢，能取那个人呢，毕竟如幻。哎呀，我觉得这样子才是如幻三摩地的根本境界啊，根本境界。常常这样学，没有我，谁在做？谁在被我度？谁在被我教化？我得什么果？我证什么法？一切真实才能够证入无所得的不可殊胜啊，不可这个思议的境界。好，所以这边呢，就相当可以啊，这个圆融解释啊。那么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138页最后一行啊，透过18空之后，所以我才知道，所以为什么到这里还是要把18空再讲一遍？因为空三昧还是根本的依止，因为空三昧就是从毕竟空开出来的哈。所以呢，我们最后一句话念一下：如是法皆内空故不可得，乃至无法有法空故不可得。所以呢，是由声闻必知佛的我空了解二空，到这里为止是一个段落。所以从这里分段呢相当合理啊，相当合理。那么到这里为止呢，开始139页第一行开始又是一个段落，从这里开始呢是别啊，是为我们分别说加行位，底下呢为我们讲加行位的摄持意，摄持意就是什么意？总相意。前面是别相意，就是可以分别说有能取有所取，对不对？先了解所取毕竟清净，进一步了解能取的我也是毕竟如幻，这是别说。而总说呢，摄持底下，须菩提，薄佛言：世尊，心发大乘意菩萨闻说般若波罗蜜，将无恐怖。般若佛告须菩提：若心发大乘意菩萨于般若波罗蜜无方便，亦不得善知识，是菩萨或惊或怖或畏。于是呢，底下呢，须菩提就薄佛言，就问世尊说：何等是方便？何等是善知识守护？对不对？底下这一段，这一段文呢，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摄持一切众生，对不对？怎么样摄持一切众生？所以底下呢，请在天那个地方呢写明摄持一切众，明摄持一切众，就是教授啊，加行位啊，四种顺觉之分啊，加行位。软顶忍是第一最后的两门啊，前者呢讲索取毕竟清净，能取毕竟如幻，然后再来呢就告诉我们应当以二空来摄持一切众啊， 那怎么样设置呢？要有方便，要有善知识守护。所以呢，这段文就是告诉我们呢，怎么样行方便，怎么样做善知识，怎么样去分别恶知识、魔镜啊，这些东西呢，就为我们解释明白了。好，好，底下呢又进到第四门了，对不对？进到第四门了。第一门是什么？发心。第二门是教授。第三门是什么？四种顺觉之分，对不对？讲完了以后呢，就要紧接着三个很有关系的东西。弥勒菩萨不愧是瑜伽行派的宗主，你看哈，他马上就开出了所依、所缘跟所谓的合，对不对？啊，你说你要依止于什么呢？依止于种性。所缘什么呢？所缘有漏无漏，有为无为，世出世间一切善法，以这些世间善法三颗为所缘境。那所谓者何呢？所谓者就是要悟入心大、断大、智大、啊、这以后我们会再分别讲，因为这些东西呢就是从聚义品开始。所以各位呢往后翻，翻到148页，就是我们即将啊要开始学习的聚义品第十二啊，聚义品第十二，聚义品第十二呢，请在天那个地方呢写一个东西，修行所依之种性。我们必须要有种子啊，要先栽培因缘啊，栽培种子啊，一定要有无漏的种子，才可以成就无漏的果德，所以一定要有所依，对不对？那么有所依，就要依止于运界处三科的说法。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观察以及取所缘呢？所以接下来第六门呢、啊，啊，这个，接下来要讲所缘，对不对？所缘了之后呢，就要得果了，就要讲所谓，有没有？讲所谓，这就是这边的次第。那底下呢，我就不为各位细说了哈，因为我们从聚义品底下呢，我们再跟各位来细讲，啊，再跟各位细讲。那我们下一次呢，给各位画的表啊。就从所依开始啊，所依开始为各位再画一个表，那我们就回来开始要读聚义品，这样明白吗？好，我想可能有一些学长会觉得说听不到我给那里写的功上面，但是呢我是希望，因为我实在是得大欢喜啊，真的很欢喜啊，读过之后实在觉得很棒，那我觉得能够这样子哈，把它消化整理哈，是一件相当棒的事情。那么又有这个妙老哈，他的加倍啊，法云禅学院的常住为我们抉择了科判啊，为我们抉择科判。那么这科判是很细的哈、啊，非常细的。如果能够再回来哈、啊，回来，那依我目前所看到的四五种对现观尊的解释，我真的发觉再怎么解释都没有大智度论精彩呀、啊。啊，如果现观尊论能够对读到大品经，再用大品经的解释的论，大智度论来为他所解释啊，那真是精彩。而这里边呢又讲的比较理论，对不对？讲的那个第一义地比较多，那么到底四相上怎么样修次第，如果再回去对照瑜伽师地论，你不觉得很棒吗？然后呢如果更愿意的话呢，再把杂含乃至于中阿含啊，我觉得我最近在读翻中阿含，就开始发愿要去用中阿含，因为中阿含是讲那个甚深义哈，是讲甚深义。杂阿含讲止观，中阿含讲甚深义。好，如果能够把杂阿含跟中阿含一起在读的话，那么刚好无着菩萨又有阿含经论，阿含经论。哎呀，发觉这个85卷瑜伽师地论以后呢，就在抉择什么？就在抉择阿含经跟瑜伽师地论17地的对位。非常的圆满，真的非常的圆满。所以我今天实在是不承认我们现在是末法，末法只是因为没有人愿意修行，真的只是没人愿意修行，大家只是想退而求其次，如黑黑马后阿念娘啊。所以呢我相信妙老师看到这件事情，他说如果我们还够年轻，还有心中爱无懒，不然没有堪能性，心脏要有力量，然后呢做作的能够去修止观，对不对？依止于止观呢，愿意去修集这些善根。你不管今天什么时候往生，你修学多少，黑龙坦丢，真的是赚到的事情。 因为你到阿弥陀佛国那边还是要学这些事情，还是要学这些事情，没有别的东西啊，就这些事情，对不对？那把这些事情搞清楚不是很棒吗？不是很棒吗？啊，所以虽然各位可能不晓得我宣讲的这些科判呢、啊、大意是什么，当然呢大文呢都在罗斯县这位大德哈他所写的小般若经，我那天啊刚才看到有一位学长哈、啊、你展示一下，那是什么书局的？全佛出的哈，小品般若经解导读，是不是？论啊，小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论就是什么呢？就是现观状论，因为罗斯县他呢是把现观状论去对到什么小品经，小品经就是十卷啊，十卷。那我基本上是参考他的意见，那因为小品经的卷文文字比较略。那大品经的经文比较复杂，所以读起来还是会有点费力。我也着实花了一段功夫哈，对读在这边为止。那底下呢，我就再重复啊，再重复，依照所依这一门哈，从聚义品开始跟各位一起学习。啊，前面这段文呢，我姑且呢就用大科供养各位哈。如果各位愿意的话呢，也用这样子的次第重新回去哈，重新回去。那么当然呢，你能够再去把大智度论。好好的从第一卷开始学习，我基本讲过哈，前34卷就叫做佛学概论，对不对？就叫佛学概论。然后呢，从35卷开始呢，就开始讲习因品以后，习因品以后一直谈到幻学品为止啊，把它好好的说练习。这个其实就是龙树菩萨为我们在解释大品经，同时也在解释什么？现观状要论，我觉得很棒的事情哦。那当然前面都已经讲过了。那大致来讲呢，除了无作悉陀门那一段的，就是幻学品那一段，我终于了解这个是讲能取如幻啊，这样子圆满之后呢，大体来讲，其实家常大事的科判是非常详细啊，非常详细的。那等各位发心请到的这个法云财学院啊。发行的这个贯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来了以后啊，各位就可以去重新再去对照。我想如果因缘圆满的话哈，等到贯科的文来了以后啊，贯科文来了以后，我们再用那个贯科的大品经啊再去科分一下啊，我会再次把这个更详细的对位表啊，对位表可能会做好打字好啊，那么再供养给大家好吗？所以我们今天呢预定大概就到这里为止了，就到这里为止。好，148页啊，当到这里为止。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呢就会用所依门哈、啊、还是跟各位谈现观状论啊，从所依门呢开始为各位来解释啊。那这边就谈到种性的问题，就谈到种性的问题啊。那种性有六法、啊、种性有六法，那么所依所缘跟所畏啊是在一起的。那么所谓那一章呢就讲一心三大，那当然是讲体相用三大，不过呢在现观中讲的三大呢是心大断大智大，我想这个我下礼拜呢再画表就可以 明白了，所以我下礼拜呢会把所缘所依跟所谓跟各位报告好吧。那今天呢我就准备到这里为止了。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剩下一点时间，我们已经到现在为止第54回了哈，已经学了一年，超过一年了。就刚才后面那位学长在问，这个法会已经进行多久了？一年，破了一年了。那实际上的阅历已经超过一年了，是我们去年二月开始的啊，去年二月开始的。我个人是觉得真的是越学越欢喜，不晓得这样的讲会不会让各位越来越糊涂就是了。啊，有没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希望我再补充说明清楚的部分？刚才我是讲得很快哈，那么我是希望各位能够重听这一卷的录音带啊，或者是按照这个科表自己再细细的去玩味，因为呢真实啊要复习，根本不必求快，对，根本不必求快。你看哈，小品经就只有十卷呢，我们今天已经读到几卷了？我们读了12品了。11品了， 十一品了啊，十一品已经是第四卷了啊。如果以小品进来的话呢，已经差不多一半了，对不对？其实真的不必多的，真的不必多的。所以我其实也蛮同意新弘法师所讲的，其实应该可以去念诵小品的十卷文啊，十卷文比较短啊，那你把它读完其实不是很难。那么如果你又有罗斯建大德的那个论的话哈，把它的次第自己做张大表，好好的对读清楚。那么因为大品经的对读的确蛮难，那还要花一段功夫。那么刚好现在开始呢，有明法师也正在礼拜五就在开始谈这个东西啊，他刚从第一品开始啊，不是啊。哦，不，他后面已经讲完了。对对对对，他现在讲完之后，因为前面没有抉择，所以他会重新开始。他那天是这样跟我讲的，啊，所以等他这一段时间，我看看他的意见跟我有什么相左，因为我是很快的哈，急救章的先跟各位啊大概抓到所依之前这样子而已，啊，那么详细的我想等他的这个总表出来，我大概就会借花献佛了哈。那么如果跟墨学我的抉择有一点出入，我会跟他讨论，我看看谁的意见会比较好一点点。那么确定下来之后呢，定稿的那一张表哈，再会跟大家结缘，这样。啊，有没有什么意见？真的要发无量劫的愿啊，来学习般若。这般若不是用一生一世学习就够了的事情，乃至于其实就论啊、色大色论啊、摩诃止观这些东西，都是要烁烁一直不断的啊，一直不断。我真的学佛30年了，到现在呢，真的越来才比较清楚，才比较清楚。那我们能够相逢在此时，也必有很殊胜的因缘啊。那各位的这个督导的情况底下呢，让我能够这样子深入经藏啊，真的是感恩，真的是感恩。有没有什么意见？哎，软位其实就是要能够了解一切现象啊。一切现象都是事心所变现的，懂这个很其实不难的道理啊，你只要，所以我们经常讲，你看哈，在空以后哈，般若中观以后，那么因为当初有一派的顽空出现，所以呢，这个无著菩萨才依止于弥勒菩萨开始讲唯识瑜伽行派的道理，瑜伽行派的道理其实也没讲太深。他很明白就跟我们讲，他要修行的是方便的四加行智，而四加行智在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要知道一切如幻。可是一切如幻这件事情不太容易了解，所以呢，先去从我们的六根门头检查，我们境界是这么真实的吗？我们在了解境界的真实性之前，是不是应该能够了解我们对这个境界的三种感受，苦受、乐受跟不苦不乐受。而我们依止于受，不是真实依止于境界而有所造作，我们的造作都是受所依而发展起的善业、恶业跟无记业，由此才十二因缘呢流转六道。所以这么冤枉的事情呢，就是无明染世的因果相续。这件事情一定要很深刻的了解，了解这件事情就是软位啊，软位。所以软位你当然可以依止般若经去修学啊，那般若经修学软位要修学什么？要修学什么？要修学空观，空观如般若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如果你真的觉得这很难的话，那么唯识学也是一个方法，了解一切如是，就是如是，事心所变现，事心所变现都是见相二分，事理四分，就是虚幻，都是因缘所生法。先能够了解这件事情，这了解不是大脑的了解哦，在止观的印可上。所以呢，软位叫做印持定，你能够入圣解不退哦，这个信心是一念信解哦，完全不退转哦，印可于心而不退转，真的是一念信解， 能够入到一念性洁的这种圣洁心，圣洁心地的菩萨，从这里开始算你开始入圣洁心地，还没有开始正式修行，只是圣洁心而已啊，圣洁心而已。所以在这里啊，也就是累积后面不管你声闻地也好，菩萨地的修行的资粮，就是修所成慧的资粮啊，就是这个瑜伽师地论的这个修所成地啊，四处七支，把那个东西搞清楚，道次第明白了，道次第明白了，这就是菩萨的道相智，就是道种智，把道次第菩萨的道次第真实搞清楚，而菩萨道次第是就要回头过来。回头过来把声闻辟支佛的现观要能够搞清楚，而声闻辟支佛的现观从哪里下手？从蕴界处下手，解释明就讲得很清楚啊，对不对？从蕴现观处现观，然后学习什么？学习缘起现观，再学习实现观，对不对？再学习实现观，再入地现观，再入道品现观、界现观，这样子圆满成就，圆满成就。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阿含经告诉我们的道理。可是还是可惜的事情是，的确解脱道应当是这样加行，可是不是修学声闻现观就够的。声闻现观的确是解脱道，可是我们当今不应当只是为了解脱入涅槃而已，了解吗？这个只是入大乘佛道的资粮，这只是资粮道啊，这是资粮道。资粮道之后呢，还要入加行道，软位是加行道的第一个。那你要进一步往上，要重复再加以肯定，这叫顶位。所以顶位呢，在我们以后读就知道，叫明增定。明增定要更加以明白，二六十中无时无刻的认可于心。认可于心，才能够进一步到忍位。忍位就是确认，不只是确认所取空，也要确认能取也空。道理是这样的，但是一定要能够圣洁。圣洁的话，就是要跟一念相应会要能够相应，一念相应会相应，这就是将近要开悟的前兆。到了四谛才是开悟之前的恶行，之后才能够谈到开显般若无分别智。不，你给我开悟，是咱念经念一百拜就开悟。与义解不相应，你怎么开悟？你烦恼不去消薄一分，你能够开悟？很难的。你以为大脑相应，那只是理解啊，理解离相应，离开悟还早啊。你连觉知性都没有一分呢、啊，所以真是要老实锻炼觉知性。所以呢，声闻现观为什么要我们了解走路经行的那个提移落处？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要这样子？就是训练我们明明白白的，明明白白的一念心。这一念心就是在我们六根门头，每天都在用，你每天都不知，每天都不知，对不对？如果能够依这个加行智，令念清净。依止于念清净，修道才有可能嘛，对不对？如果你所念不清净，你哪有修道的可能性，对不对？一边吃解药，一边吃毒药，一边还修行，一边还修行，根本很难嘛，根本很难嘛。如果没有办法开显般若无分别智，见道都不成就，你何以修道为？啊，何以修道为？所以这些道次第真实明白的，所以所信真实啊，你看啊、哦，我真实读过。我当然没有去读遍藏教的传承，不过真的是很欣慰，汉文字的传承是这么明白。还有啊，哎，心很痒，又想要回去啊，再把这个俱舍论啊，因为俱舍论是把声闻现观、七现观讲的最清楚的一部论啊。那俱舍论又依止于什么？依止于大毗婆沙论啊，阿毗昙心论、杂毗昙心论。这些东西都是很明白的、啊、非常明白的，而且这些经典也只有汉文的大乘藏有保存、啊、连藏文都没有、欸、藏文是没有大毗婆沙论的，阿毗昙心论跟杂心论没有、欸、没有了。所以我们今天汉文字的佛法这么殊胜，这么殊胜， 真正应该要有人愿意发心好好学习才对啊。当然如果你有文字的天赋呢，的确应该要增上学习，应该增上学习，三乘根本没有障碍。所谓三乘者，指的不是声闻辟支佛跟这个咱们大乘，实在是南传北传跟藏传啊，把这三个传承的这个佛法呢，真的如果能够的话，大家啊多有些对话的机会，不要在彼此的攻坚呢啊，攻讦彼此呢，实在是不得善巧，实在不得善巧啊。我那天在看到大愿法师，他说话讲得很恳切，他说呢，是就是根对尘所生是，那还有结身相续去后来先做主公的那个主人翁呢？我听起来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啊。喜的是的确如此，忧的是他老人家为什么还是认为大乘为士所说的拔士之说啊，非佛所说，实在是有点可惜啊，实在有点可惜。的确，你要了解是是因缘。七四八四也是因缘所生呢、啊、对不对，也是因缘所生呢、啊、何妨安立七四八四，安立七四八四有修行上很重要理论跟实际的必要，这件事情是应当要明了的。不过如果你只是要解脱的话，你只要六四相应地就可以了解怎么样解脱，你只要证我空真如就可以解脱了，的确是不麻烦的。我喜的事情是台湾终于有像他那样子的大和尚，有像曾经也跟他学过的空海法师，他是当今啊年轻出家人当中呢愿意好好弘扬四念住的法师，这些都应该好好弘扬。但是千万要记住，不止于此，不止于此，应当要好好学习般若经。如果你要了解阿含的话，也应当要学习瑜伽师尊论，也唯有瑜伽师尊论才能够把阿含的修次第搞完整。你看现在纵使五部尼格月小乘的阿含藏次第也是混乱的，没有觉因论师抉择清净道论的话，还不晓得修次第是什么。可是问题是那五部尼格月还是所谓的上座部的论点，对不对？而我们今天汉传的四部阿含也还是不同部派佛教不同时间传来咱们中原的东西啊，思想彼此还不见得一致，还不见得一致。甚至大愿和尚那个时候还说，阿含是目前学者所公认唯一佛当时之后所结集下来的经典，其实是个问号。佛所结集的经典难道是用梵文的吗？现在印度佛教史的人考据根本是用摩托这个当时啊的方言所结集的，后来到了阿烂陀寺才把它转成用梵文，所以我们现在是不同时间所传来的梵文所翻译的事情。当然他也承认现在阿含经当然也有一些是因为翻译过程当中的一些闪失，可是为什么不肯回来承认大乘的经论也是结集出来的佛说的经典？你看看他的法义难道跟阿含会违背吗？难道有违背之处吗？只是当今大乘的确有一些人把唯识啊那个阿赖耶识讲成去后来先做主公的众因身宛然实有的真我，如此而已。莫学从我老师那边学，我老师也没有认为阿赖耶识是实际上的真我，他也从来没这样教过我。可是当然不违反，现在有许多人的确把阿赖耶识当作是灵魂，这样来说跟外道没有两样。这件事情不只是他这么说，佛师比丘也这样说，也这样呵斥。他说呵斥晚近的南传佛教也仍然会有一个神我的思想存在，不要说大乘，连部派佛教也都有，他们彼此之间也有不同的意见。所以呢，在此真的不要再堕入有无的争论，这些东西都是法要，都是为了在解脱道上的不同对峙问题的必要性，而不是论事体的有无、心的真妄，这些都不是重点。所以我们 好好从解释秘境那边读的道理之后呢，发现真实学过之后，真实了解大乘是佛说，而且不违背声闻辟支佛的道理，而且更加殊胜。如果你真实成就出果圣人的智慧的话，你来读般若，你一定会认为般若是佛说，对不对？乃至于不拜佛教也承认弥勒菩萨，也承认弥勒菩萨。如果他们也承认弥勒菩萨，为什么不承认于一切师地论？因为于一切师地论根本就是阿含道师地的广论呢、啊，广分别论呢、啊。何德何能？你不去在这一辈好好的学习，你就自己在那边解释阿含经，解释得很痛快。你为什么不听听弥勒菩萨怎么样解释阿含的修学之地呢？这些东西应当要这样的观察啊。我们尊重有这样的法师愿意弘扬各种不同的教法，但是千万不要以少为主。所以大愿法师那天也对他两个弟子在问答的时候就讲一句，他说、啊、他开始的时候呢也是愤慨啊，就像墨学一样啊，慷慨激昂的痛斥，我也没什么痛斥的必要性。但是现在呢，他也觉得啊，各负因果嘛，对不对？各取所需嘛，真是这样子。我们合掌令欢喜，大家相应什么样的道法，但是彼此不要攻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道德。那真实对话了之后呢，好好的学习，因为你没有学习，你只是辗转听那些弟子，听那些弟子们传告说啊，大愿法师啊，我曾经在廖成林那边听说啊，这个第八代也是神我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您觉得对不对啊？他老人家一听，啊也是怎么可以有我？一切法当然说无我意啊，他都能把俩拱，对不对？可是如果一个当上师的哈，就容易被那个还没有开悟的学生呢，一两句话 ，here say 就搞得团团转，老师的心就乱了。好好教学啊，还是比较重要。你每一个道师弟都要有人弘扬，好好的教啊。现在又老师难得啊，学生真的不要乱了教授的功德啊。那真是要护法，护法是要产生这种心啊，不要乱了道人心。所以我们回答，真的要把自己的传承啊，好好的恢复，要一代一代的辗转传之，令他不绝。啊，令他不绝，这才是我们当今的护法之道。啊，多说几句话了。好，再问各位，大概也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提早十分钟圆满，好吗？有问题还是可以留下来跟各位跟我讨论。好，那再者就是我们可能中午啊，我墨学就要跟几位学长去中研院啊，去听应顺导师百岁的学术研讨会，因为下午有。信广师的声闻地跟新进道论定慧品的对读啊，也有这个刘老师应顺导师四圣地思想的解读啊，我觉得也蛮好玩啊，我想听听刘老师怎么解读应顺导师的四圣地思想啊，我觉得这两篇有兴趣去学习一下，那四点多就可以结束了。